爱心遭到滥用，相信这是很多人在做捐款的时候最害怕遇到的问题，害怕自己的捐的款落入到不孝人士的口袋里，没有用在对的人身上。那今天这集呢，我就会透过我实际捐款以及募款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尽可能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这集节目呢，其实是我原本是要8月5号当天就要上架，后来是因为我在做一日募款的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疑虑，所以让我改变了原本想做的内容，那多花了一些时间在整理资料。我原本想分享的内容呢，是想要分享我在做一日募款的一些工作的经历，然后以及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原本是想要做这样的简单的分享，但是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发觉我的这些疑虑呢，我想要去更审慎的去看待这些资讯，避免做了一集误导大众的内容，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整理资料，然后也重新录了这集，重录了好几次，所以一直拖到了今天，也就是做完一日志工的2天后才上架这集节目，那就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而且也因为时间拖得比较晚，就没有维持日更。那接下来的节目呢，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会在时间比较有余裕的时候，我就会提前在一天多录一集，也就是一天录两集，多留几集库存。那之前几集为什么没有去这样子做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前几集在录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做录音，而且我在家录音的时候是比较不太方便，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做大夜班，然后我在能录音的时间大概就是晚上9点以后才能录音。那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个后果，就是如果我当天的节目我要重录好几次的话，就可能会错过时间，或者说多花了一些时间在整理资料的话，就会很容易就没有维持到日更。那现在我想到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我在白天的时候，我来到我们家的楼顶，因为我们家楼顶是一个空旷的一个环境，它可以也不会影响到别人，那我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累积我的库存。好，那希望接下来的几集呢，就是前面漏水掉的几集，我就会在这尽快的把它补齐。好，那回到今天的正题，就是街头募款呢，分享一下街头募款我所观察到的3点疑虑。第一个疑虑呢，就是我们是在做街头的小额募款，然后通常因为是小额募款，所以你大部分民众是不会要收据，而且我们在做行前教育的时候也没有主那个这个该慈善团体也没有主动提到开收据的这个环节，而且我们在募款的时候也是不接受发票，只接受现金。那因为我是当日的一日志工，我并不了解他们内部的工作流程、资金动向是怎么运作，所以我可以很合理的怀疑，就是这笔资金的动向是不是落入到不好的方向。好，那讲解这样的疑虑之前，我就不讲说是哪个慈善团体，因为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想要针对某某慈善团体，而是我觉得大部分慈善团体你只要有以下这几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做合理的质疑。那希望的是引发的是大家的思考，那在 去做，如果看到街上的募款，或者说你在捐款的时候，你在做线上捐款的时候，你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我所提到就是你的爱心被滥用的问题。好，那再讲到第二个疑虑，就是我们的分享的数据是过时的，因为我们在就这种募款的时候，我们手上每个人都会拿着一本小手册，然后上面写着每年有多少数据的这个弱势团体需要帮助。那就有蛮多民众在质疑，就是这个数据的真实性，然后或者他们想要去跟这个立法院去做确认，然后想要拍照存证，是我有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我把这个民众的质疑去跟我们小组长反映了之后，他跟我说这个数据是2018年的数据，那就会让我非常的质疑，就是如果这笔资金真的有用在帮助弱势团体身上的话，那怎么会没有维持固定的更新，而且还是这么久以前的数据。好，这是我第二个质疑。啊，第三个质疑呢，就是我们当天呢是还有一位督导在负责监督，或者说叫审核我们的所谓的工作积极度。那就是如果没有按照他们的 SOP 走的话，就会被视为工作不积极。那主要有以下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如果你在接受到民众拒绝的时候，你没有把话术讲完，他会认为你，这是第一个认为你不积极的点。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被拒绝了还要坚持把话术讲完，他的理由我是觉得比较牵强，就是他怕民众觉得我们是在做推销。但是为什么说觉得很牵强，因为我们在做募款的时候，我们手上是有拿着募款箱，而且也有拿着宣导的手册，甚至我们的手上还有绑着红布条，上面写着某某慈善协会，那怎么可能会让民众觉得是在做推销？所以这是我觉得很不合理。而且民众如果已经拒绝了，你还坚持要讲完的话，那这不是本质上就是强迫推销吗？这是我觉得不太合理。然后还有第二个会认为你不积极，就是因为我们是只针对停下来的民众去做募款，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大部分会停下来的民众都是在等红绿灯。然后他认为说你一定要在民众一停下来的时候你就马上上去募款，而且一定要站在民众的正前方，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如果你没有马上的去这样子做的话，就认为你不积极。那就会有几个状况，就是因为我提到大部分都是会在停下来的民众都在马路边等红绿灯，那如果你坚持说一定要在民众正前方的话，你的人会站在马路上，那这是非常危险，而且一个点是，然后再来是你站在正前方，如果说已经绿灯了，那你是不是挡住民众的去路？那如果民众在赶时间的话，是不是会造成人家的不方便？所以说这一整套 SOP 我是觉得非常的不符合人性，而且带有一点强迫的意味，而且在不符合工作纪律的情况下，他是会把你我们所谓的工读生还是会把你筛选掉，也就是说你不能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募款。那这种状况我就会觉得这一整个慈善募款的就有点变质。如果说 你类比在职场上的话，职场上的时候有这样的筛选，我就觉得会比较合理。但是人家在职场上的所做的筛选，顶多也就是针对你，比如说你做了太不符合职场伦理的事情，比如说你违规啊，或者说你没有做满工作时间，就是这些太超过的事情，可能才会被公司才会让你被筛选掉，我觉得是非常合理。但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这几个点都并不是代表说你对工作不积极，而是说我们应该是以所谓的民众的角度以及我们自身的安全的角度所做的一些选择，然后去跟工作不积极画上等号，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好，那基于以上这三个疑虑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再去找这样子的有薪志工的工作，因为前面提到说有可能他们是为了要节省一笔这个人资所谓的薪水薪资的开销，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筛选动作，让这整个慈善活动变得变质。这是第一个点。在第二个点呢，是因为你如果是去应征这样子有薪工读的话，你是为了这个时薪去做这样子的慈善活动的话，你事先对该慈善团体通常都是不太了解，你不了解它的内部流程，也不知道它的资金动向，那你怎么知道这笔钱有没有真的用在对的人身上？甚至民众如果有对该团体有疑问的话，他要去询问，你也没办法去做回答。那这几个点呢，也是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要做检讨的地方。我当初就是想法太单纯，就没有事先做好功课，就去应征了这样子的工作，只是单纯的想说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体验，想要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却没有去做更多功课去避免这样子的问题。好，那在讲完街头募款的疑虑，那我再来讲怎么样去，如果说你本身是捐款者，或者说你经常有在做线上捐款啊，或者你有经常配合的这个所谓非盈利组织或者说宗教团体的话，你要做捐款，你可以去做怎么样的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点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请对方开收据或是开这个捐款证明，那如果就是千万不要为善不欲人知，因为一定要开收据之后才有办法去，这笔钱才有办法报账，然后才不会随随便便就被有心人士拿去利用。那如果有些人比较低调，不想要曝光自己的姓名的话，你可以去使用家人的姓名。那分享完我在街头募款所观察到的一些疑虑之后，我再来分享，就是如果你怎么样去挑选你的捐款对象，那它符合哪些条件才可以尽可能去让你这笔钱可以用在对的人身上。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有资格去做分享的，因为我过去捐款过非常多的慈善单位，包含一些宗教团体，然后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关于医疗或者说关于助葬啊，或者说是放生等等的这些慈善事业，我是做过非常多这样子的捐款，大概有因为我之前是每个月会拨出四分之一的薪水来去做这样子的捐款，那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超过六位数。那 有比较多的经历可以去跟大家分享。最推荐的一个捐款的单位，它叫做台中大甲慈悲功德会，大家可以在 FB 的粉专或者是社团上看到这个团体。那它有几个点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对，第一个点呢是它有在，它一定会开收据，而且会去会主动询问去开收据。然后我建议大家也是，如果有捐款的话是一定要开收据，就是千万不要为善不欲人知，因为如果你这笔钱没有收据的话，它是有没办法查到账，那就有可能只要有心人士想要拿去利用，它是查不到的。好，那如果你比较低调的话，不想用自己的姓名，也可以用家人的姓名，就是一定要开收据。好，然后第二个点是我说的这个慈善团体呢，它的财务动向是公开透明的，就是它在他们的社团粉专都会公布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对象的姓名啊、照片。当然关于肖像隐私的部分是会打码的，然后说每个人实际捐了多少款项，他会一一的把它列出来，即使你只是100元的小额捐款，他也会列得很清楚。好，然后每一个案组大概要募多少资金，就是他的数据都是非常的明确。它并不像是你一般的街头募款，它就是就是募越多越好，它无上限的这样子的募款，它并不是。它每一个募款的对象都是有一个固定金额的。好，那当然说，如果你本身想要多做捐款，你说你这笔捐款你不指定对象，然后让他们去做发挥，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他们，我是想要说的是，他们的财务的动向是公开透明，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点。好，然后第三个点呢是他们的这笔资金所用的地方，就是关于住帐啊，关于一些长期住院的一些医疗救助，然后以及一些可能单亲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救助、紧急救助，大概都是这些项目。然后他们的这个社团粉专，他们的更新频率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你不用太害怕说我之前所提到，就是你的数据是四五年前的数据没有更新，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们每次在做完募款啊，然后去做他们的帮助到对象，他们都是会有照片存证，那公开透明，然后有开收据，这几个点都是我觉得可信度是比较高，那所以会比较推荐这样子的慈善团体。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我先来做个总结，就是你们在大家不管是接触到街头募款，或者说你本身有在做线上捐款，或者是就是自主性的捐款，或者是看到街头上的募款，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几个意识，就是第一个是一定要开收据，不要为善不欲人知，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观察对方的财务是不是公开透明。那如果不是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FB 的社团它会公开资讯的话，那至少你要是本身是该慈善团体的内部的志工，你了解他的内部的工作流程，而不是说像你去应征这样子 有支付薪水的工作，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样子的短期的志工，好，就是避免这样子的公益性质它的变质。好，那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分享，那就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